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2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大会议之际，参议院外委会两党领袖呼吁加大对台湾支持。尹锡悦在联大表示，俄罗斯如果支持北韩，将是直接挑衅，南韩不会袖手旁观。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附近经传枪响，所幸无人受伤。国土安全部警告，外国政府的跨国镇压案件正在增多。工会罢工持续，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扩大裁员。参议院通过布朗人事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非裔参联会主席。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之际，民主党籍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 Bob Menendez和共和党籍外委会资深成员 Jim Ritchie 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更多地在国际社会中支持台湾。两位参议员指出，自52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以来，中共当局一直试图利用这个决议来强化它的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这个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所不同。两位议员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否认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这个对台湾能够做出巨大贡献的众多事务都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而雪上加霜的是，北京还竭力限制台湾民众进入联合国及其设施。他们呼吁美国及其志同道合的伙伴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来支持民主。星期三，南韩总统尹锡悦在联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候指出，北韩的核武和导弹计划不单止对南韩构成生存威胁，亦都对印太地区和全球和平带来严重挑战。他在演讲中表示，如果俄罗斯帮助北韩强化武器计划来换取北韩对俄乌战争的支援，这个将是一种直接挑衅，南韩及其盟友将不会袖手旁观。尹锡悦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被视为世界和平的最终守护者，如果有常任理事国透过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而发动战争，并且从一个公然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政权获得武器和弹药，这个将是自相矛盾的。之前南韩和美方都共同表达担忧，俄罗斯可能试图从北韩取得弹药来补充因乌克兰战争而减少的库存，而北韩只是为核武和导弹计划寻求俄罗斯的技术协助。据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发言人 Jake Nelson 星期三指出，当日晚间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附近经传一宗枪响，所幸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受伤。Nelson 指出，事发在当地时间晚上10:37，美国大使馆入口附近发生一宗小型武器射击事件，所幸无人受伤，大使馆的设施亦都安全。目前美方正在同黎巴嫩执法当局保持密切联系。这个戒备森严的大使馆位于首都贝鲁特北方的 奥加镇，自1983年自杀攻击事件造成60多人死亡之后，美国大使馆就已经从贝鲁特移往奥加镇，而当地区域之前好少传出有治安事件。目前使馆同美方人员正在做进一步调查。这个星期，国土安全部负责情报分析的副部长温斯坦在华盛顿一个智库活动上说，我们正看到外国政府加强试图在美国本土压制并迫害他们眼中的异议人士。他指出，中共当局在美国设置的警察局正被用来监视骚扰他们认为对政权不友好的人。与此同时，我亦都睇到其他国家在美国打击呢啲嘅民众。最近几个月嚟，美国反情报官员已经多次对日益增加嘅呢类事件提出警告。反情报官员指出，国家政府进行跨国镇压异己嘅行径已经达到某种拐点，越来越多嘅政府正在越界，而呢啲打击异议嘅行动亦都变得更加老练。有时候利用不知情的第三方进行跨国迫害。国土安全部副部长温斯坦强调，该部门正在尽力抵制这个行为，因为这个行径对那些人和对美国的主权都是巨大的威胁。在美国联合汽车工会持续罢工之际，通用汽车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关键冲压零件短缺，该公司已经让 Kansas 费法克斯组装厂停止生产。这些零件原本是由密苏里州温茨维尔工厂供应，而温茨维尔工厂的工人在上个星期进行罢工。通用汽车表示，由于罢工的发生，费法克斯组装厂遭解雇的2000名员工没有资格领取一般可获得的补充失业救济金。此外，当日较早时候，斯特兰蒂斯集团亦都宣布将即刻裁减爱俄州和印第安纳州三间零件厂大概370人的工作，亦都是因相关罢工导致仓存空间紧缩。目前包括福特在内的三间汽车制造商都未能就新合约和联合汽车工会达成协议。星期三，国会参议院以83票同意、11票反对表决通过将领布朗出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人事案。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担任这个职位的非裔军官。布朗1984年被任命为军官头衔之后，逐渐成为美军中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官，飞行时数超过3000小时，其中130小时是在作战状态下进行的。目前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他曾经指挥过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两个战斗机联队，以及隶属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和美军印太司令部的美国空军。布朗这个月29号上任之后，将成为继鲍威尔在1989年到1993年担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以来，第二位肩负这项重任的非裔军官。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气候红心会在20号举行，要求各国展开具体行动，提高削减目标以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中呼吁各国加速采取减少排放的措施，同时呼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分别在2040、2050左右达成零排放。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前五名的国家，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的领袖并未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七大工业国 G7 的领袖里面，只有德国总理索尔兹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出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等人都未现身。古特雷斯2022年12月宣布举行这场峰会时候表示，将令到这次峰会无空话，且只有具备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具体计划的国家领导人发言。联合国收到100多份申请之后，在19号宣布了41名发言者名单，其中不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代表。波兰20号宣布将不再提供瓦兰军备，转而聚焦于强化自己国防。在这个之前几小时，华沙先至刚刚因为谷物出口争议召唤了基辅大使。俄罗斯的入侵关闭了在这场战争前所使用的黑海航道，令到欧盟成为乌克兰谷物的主要过境路线和出口目的地。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将当地市场价格暴跌归咎于乌克兰谷物进口。欧盟5月同意制出限制措施，允许乌克兰产品继续经由这5个国家运送，但是不在当地市场销售，来保护这些国家的农民。但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15号决定结束这项进口禁令，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立即宣布他们将抵制欧盟这样做，几乎即是表示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来回应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举措。波兰即将在下个月举行大选，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20号话俾波兰卫视新闻知，农民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他警告，如果基辅当局将粮食禁令争端升级，波兰将禁止更多乌克兰产品进口。共和党国会议员20号敦促财政部对国宪和中国有关的所有权进行安全审查。路透社报道，密西根州、伊利诺州的州长已经宣布国宪公司 Gotion Inc. 计划在当地设立电动车电池厂。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各州共和党代表致函财政部长耶伦，敦促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国宪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具体在信中写到，国宪高科的其他主要股东大多数都是由中共政府的相关实体所拥有，该公司的章程承诺会执行党的重大战略决策。议员表示，这个应该可以引发审查，并在必要时候让国宪高科撤资，尤其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确认电动车和电池是交通基础建设的关键部分。他们表示，允许中共控制估计可以生产数以千计电池的设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用说重要位置提供补贴，花费由纳税人资助的几亿美元。中国近年来已经采取行动强化中国企业的影响力，且法规亦都往往要求这些企业设立党的单位。阿塞拜疆21号宣布重新夺回对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控制，这个是几十年来首度掌控这个分离区域。自从苏联解体之后，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这个多山地区打了两场战争，双方在多年冲突期间都传出侵犯人权事件。现在各国担忧纳卡区的阿美尼亚人恐怕会被逼出走，引发新的难民危机。在阿塞拜疆宣布发动军事行动的隔日，纳卡区的巴夫当局和阿美尼亚族当局宣布，经俄罗斯维和人员居中调停，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停火协议，分离主义分子说他们已经同意全面解散军队。 艾美尼亚将自纳卡区撤出所有部队。阿塞拜疆国防部表示，在俄罗斯派驻当地的2000名维和部队人员监督底下，所有武器和重型武器都必须交出。双方表示21号将在伊夫拉克市举行将这个分离领土纳入阿塞拜疆其他地区的会谈。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说，这个星期的事件将对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的和平进程产生正面影响。保护国际公海条约20号在年度的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展开签署。联合国表示，第一日就有67个国家签署了这项条约，其中包括美国、中国、澳洲、英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以及整个欧盟。但是每个国家仍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内程序来批准这项条约。这项联合国历史性的公海条约将在60个国家批准后的120日之后生效。在经过15年的讨论之后，联合国6月通过第一个保护公海的国际条约。非政府组织皮丘慈善信托基金会的海洋管理计划成员克拉克说，开始签署代表着对海洋建立有意义保护的新篇章。公海被定义为从国家专属经济区之外开始的海洋区域，或者距离海岸线200海里，范围覆盖了将近半个地球。尽管是这样，公海在环境讨论中长期遭到忽视，目前只有 1% 的公海受到保护。美国当局今年5月正式结束武汉肺炎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和国家紧急状态，但是全国公共卫生官员发现近期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星期三宣布，国内12间制造厂已经获得6亿美元资金制造大概2亿个武汉病毒快筛试剂。这些试剂预期从9月25号通过 covidtest.gov 网站免费提供民众，每户家庭最多订购4剂。这一批快筛剂能够检测目前流行的武汉病毒变种病毒株，这项计划将持续到2023年年底。卫生部长 Javier Becerra 发布声明提到，拜登政府透过与国内制造厂合作方式降低对海外制造厂依赖，并且解决国内供应链脆弱性。这些关键性投资将加强国内家用快筛剂的生产水平，同时有助减少病毒传播。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防不胜防，亚运前集市测试污染热议。泽连斯基发言被俄再三阻挠，安理会议变激变。莫里森警告将访华澳总理，勿对北京软弱。中南海怪现象，中纪委管公务员8小时外。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第19届亚洲运动会9月23号将会在浙江杭州开幕。中共外交部21号宣布，习近平将会出席亚运会开幕礼。而在之前，习近平已经先抵达浙江义乌进行考察，杭州、义乌等地都传出管控措施加剧。21号下午，官方才发表了习近平到访义乌的消息，不过处处设防仍然出现疏漏。习近平离开北京的影片 在网上已经提前流出。另外有报道，当局正在在全国推出大动作，新疆管制模式会向全国推广，辽宁公安已经先行一步。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习近平20号在众人陪同底下视察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一队白衣人由护卫人员围住，经过当地一条村庄。影片是在远处的楼上拍摄的。而在另一个画面，是习近平参观了一个大型商业城，他经过那阵，围观者都拍手欢迎。习近平一边行一边同身边的群众挥手致意，远处有人嗌见到了见到了，影片亦都由附近围观的民众拍摄。资深媒体人赵兰健20号在 X 平台发文，传习近平这个时候去了浙江义乌，街道完全封锁，民众不知所以，两位部长落马，多位军队要员被捕，叫嚣不断的当下，习近平去义乌做什么？浙江是他的起家地。赵兰健上传的影片显示，道路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一架车，随后一个车队驶过，当局用胶带围封将民众隔开，有警察在现场把守。有一名看起来似送外卖的后生仔埋怨说，我由那个路口过来的，那边路口不给过，我就兜过来这里，兜过来这个路口也都不给过，单全部都超时了。还有当地消息披露，当地相关区域不准民众开枪，不准出街，有些街道不单止被封锁，甚至连水渠盖也都要上锁。民众怨声载道，但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习近平每每外出视察或者参加会议，当地都好像如临大敌，保安近乎疯狂，但是严密的保安今次似乎仍然出现疏漏。目前流出的影片都是民众在近距离拍摄到的。结合关于习近平严防暗杀的传闻，网民纷纷议论，保安不得啦，怎会被民众拍到这么多角度的？照讲这个角度应该全部是外围保安持枪警戒的，那是保安做不足，这么多死角的？这个是绝对有利的追击位置啊。还有网民透露，9月21号杭州灵隐寺铺设了一条红地毡，由入口直达正门。另外界猜测习近平跟着要到灵隐寺，有人就问，不信马列信佛祖啦。另外据中共外交部21号宣布，习近平将会在22号、23号抵达杭州，参加亚运会开幕礼，为访问中国的外国政要举行欢迎宴会，出席的国家元首包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以及来自文莱、东帝汶、约旦、科威特、吉尔吉斯、马来西亚、尼泊尔、卡塔尔、南韩和泰国等国家的政要。当局同样制出严格保安措施，而意见人士就更受到针对。自由亚洲报道，浙江省下达军令状，确保绝对安全。18号起，杭州已经实施严控措施，市区街道限制车辆出行，依车牌单日单号、双日双号。开幕礼会场附近的店铺亦都被迫休息。此外，寄去杭州的邮件都要安检两次。关于当局对民间反抗的恐惧，近日有消息说，辽宁省公安厅向全省发通告，向社会收缴管制刀具，要求所有民众在11月30号之前主动上缴专用刀具、特殊厨用刀具、开封的武术和工艺礼品刀具等四大类。过期不上缴的人士将会面临依法严惩，仲欢迎民众举报。有人说，管制刀具最早是在新疆开始的，现在延续到内地。辽宁丹东居民向自由亚洲表示，当局口口声声说保护老百姓的性命财产安全，但是实际上是防范民众。他说，底层老百姓是奉公守法的，政府执法部门包括城管、辅警，他们做事没有法律底线，老百姓亦都急，肯定要拿刀报复，哪个家里都有菜刀，你还可以用铁链 将菜刀绑死吗？一位网民话：咁系香港内地化、内地新疆化嘅标志。有网民话：社会治安案件迅速飙升，虽然佢哋嘅新闻一直唔报道，但系睇呢一个就知道，佢哋努力维稳就系极端不稳。联合国安理会9月20号召开了一个专注乌克兰问题的特别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度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亲自与会。而俄罗斯大使就反对泽连斯基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会议很快就演变成各国代表就俄罗斯侵略行为的一场激辩。这个会议在当日上午刚刚开始。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就以程序问题为理由反对泽连斯基与会，并且开始与安理会轮值主席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陷入争执。彭博社报道，列边贾向会场宣读讲稿说：我们不认为你给出的理由是有说服力的。他还一再试图阻止泽连斯基向出席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长发言。主持今次会议的拉马显然对列边贾的阻挠感到不满，他借用俄罗斯一直以来对侵略乌克兰战争的讲法，讲笑话他并没有展开一场比泽连斯基发言的特别行动。拉马说，所有这些有关违反议事规则的大道理由你把口讲出来，真是令人大开眼界。他向列边贾指出，如果俄罗斯结束他所发起的冲突，这样泽连斯基根本就无需发言。在一番唇枪舌战之后，泽连斯基就开始讲话。泽连斯基向安理会说，俄罗斯杀害了至少几万名我国国民，摧毁了几百万人的家园，令他们沦为难民。他同时批评联合国框架给俄罗斯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他说，世界上大部分人认识到这场战争的真相，那是俄罗斯对我国的犯罪和无端的侵略，目的是夺取乌克兰的领土和资源。同一日，乌克兰军方表示，乌克兰军队成功袭击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俄军黑海舰队指挥所，并且引发一系列爆炸。乌克兰当局说，克里米亚是俄军的后勤枢纽，用于中转俄军物资，因此乌克兰军队正在由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特别攻击行动。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地方当局表示，为了阻止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半岛已经燃起烟幕，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黑赤大桥的交通被迫中断。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指出，安理会在乌克兰问题上陷入僵局，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就俄乌战争问题召开了几十次会议，但是由于俄罗斯的否决，一直未能采取任何行动。他提议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取消俄罗斯的否决权。澳洲前总理莫里森警告，即将在年底前访问中国的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不要姑息北京。而莫里森将会在十月初访问台湾，表达他对台湾的支持。莫里森表示，台海地区的安全不会通过绥靖政策来实现，并且说他此行将会与阿尔巴尼斯即将对北京的访问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莫里森访问台北参加玉山论坛，他的出行和阿尔巴尼斯访华只是相差几个星期。他说，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的计划具有巨大风险，北京当局可能会利用这次访问制造澳洲让步的印象。他说，他不认为这是澳洲的意图，但是一旦你坐上飞机前往那里，中共方面就会控制讲法，他们的宣传喇叭声音很大，中共会在内部和更大范围内以自己的方式来描述澳洲今次访问。莫里森表示，很高兴能够在玉山论坛发言， 在同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正式外交联系的情况下，论坛为台湾提供了一个参与全球事务的机会。他说，台湾的未来是整个印太地区和平和安全议程的核心，他去参加今次论坛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本区域构成重大威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实力来解决，而不是通过衰政政策。阿尔巴尼斯已经确认他将会在今年年底前访问北京，但是行程日期还未披露。毛里森在阿尔巴尼斯正式接受中方邀请之前曾经警告说，不要以政府默许和让步的方式来恢复和澳洲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中共官场乱象频频发生，日前中纪委发文说要对公职人员八小时外的交际圈进行重点监管，引发舆论嘲讽，纷纷表示先来管大官员查清楚。9月17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题为八小时之外亦都要管起来的文章，说公职人员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更加复杂，更加难管，不少权力越界、行为失当问题发生在八小时外，违纪违法行为容易同经常发生。文章还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收了工就属于个人时间，可以放松要求，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在八小时以外搞小圈子、转型关系、打牌赌博、沉迷电子游戏、大吃大喝、灯红酒绿、酒驾醉驾，甚至收钱收物谋取不法利益。目前广西桂林、成都和黑龙江省的大青山县等地推出了八小时外监管措施，此举引发大陆网民的嘲讽，说当局总是想将矛盾转移，掩耳盗铃，拉小放大，现在领导都不去公众场所酒店，只会去会所或者所谓的食堂，笑淡的事做得很专业，专业的事做得得淡笑，干脆将公职人员24小时集中来管。时政评论人士黄克说，这种做法本末倒置，中共官员的问题不在于八小时之内之外，在于整个干部制度、公务员制度是畸形的，正因为八小时之内管不到，这些官员才乱搞，中共官场权大于法，根本拉不到、管不到这些官员，也都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中纪委本身只是个打手工具来的。时事评论员黄友群说，习近平反腐打腐十年，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无论说了多少严厉的说话、发了多少文件、开了多少会议、制定多少法律法规，无论是死刑亦或是终身监禁、有期徒刑、巨额罚款，通通都挡不住中共腐败的洪流奔涌向前。咁系中共嘅腐败癌症已经到咗末期，最后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泽克尔提到，当时池浩田就坐喺曾庆红嘅身边。池浩田虽然全程并未发言，但是无声的行为亦被认为值得玩味。文章说，无论中共军方对于整肃有多少不满，都无法直接表达，因为他们必须捍卫共产党。因此退休的军队元老们不得不向共产党的领导人传达目前军队内部的情况。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整顿从上任之初就开始，致力于将和前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关系密切的势力逐出军队， 并借由贪腐整顿了包含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内的共军元老。中泽克义指出，直到今年，习近平对于军方的整顿仍然在持续。七月，中共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传出死亡的消息，死因众说纷纭。八月，时任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副司令刘光斌、政协徐中波等人被带走，传出同贪腐或泄密有关。跟住，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神秘消失，至今仍音讯全无。虽然官方至今仲未发布任何相关消息，但暗示佢已经被整肃的报道已经在世界各地疯传。佢分析，在整顿之后，新任的中共火箭军司令黄厚斌和政委徐西成分别来自海军和空军。由于火箭军需要专业的操作，外人难以快速而熟练地调到火箭军。不难想象的，军队内部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负责军队行政和对外关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亦被撤换，组织内部的动荡必然加剧。中泽克义认为，共军内部整肃、动荡和不满情绪的蔓延，可能和密切关注军队的池浩田在北大河会议中沉默施压有关。虽然不少观察人士对于中共元老是否还有能力施压习近平持怀疑态度，认为不排除中共内部有人刻意放风，但近来中共军队高层动荡却是不争的事实。多家媒体报道，李尚福被查后，在他之前担任中共装备发展部部长的张友侠亦引发关注。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郁文认为，如果李尚福是在装备部任期期间腐败的，这样他的顶头上司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亦难逃腐败嫌疑。一些分析认为，张友侠不同于李尚福，张友侠和习近平是自小相识，两家又是二代世交，习近平不会动张友侠。但张友侠连续缺席多个重要场合，却又显示情况的确有些诡异。9月15日，中共军队学习贯彻习思想主题教育会上，官方报道显示，张友侠、李尚福和军委委员刘振立全部缺席。著名自媒体人文超在他的视频节目中指出，这种重要的表态会议，只要你未死，就没有其他的事情比他更重要的，所以缺席这些会议就非常引人注意。文超还表示，最先在社交平台披露李尚福被调查的海外时评人士蔡晨坤日前爆料，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张星文亦出事了，这个还是有待证实。这样一来，中共中央军委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六名委员中，只剩下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军委委员苗华无不利的传闻了。如果传闻属实，那中央军委就是团灭了，这个是中共历史上还未有发生过的。法广引述新华社报道，专家分析，习执意反腐，因为他担心贪腐令到官员变得更忠于利益，而不是忠于党和领袖。文超分析，近期的整肃风暴是围绕着中美冲突和对台湾军事准备这个领域进行的，表明习近平极度愤恨自己的手下辜负圣恩，在他最上心的问题上欺瞒他，他最不能够容忍的就是这一点。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以往一直坚信习近平不敢打台湾，但近来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亦令到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习近平真是有心攻打台湾。中共军队动荡不安之际，9月20日，广州白云区太和镇网友拍摄到一列火车运载着大量军车，大多是军用物资、卡车和越野车，还有一节运兵的车厢。另有多个广州网友证实，近日在广州多次看到运载军车的火车。官媒并没有有关附近地区军演的报道。敏感时刻，军队的动作引发广泛关注和猜测。综合路透社、美联社、国会山庄报等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今日21日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针对武器援助等议题进行讨论。 麦卡锡表示，他不否认俄罗斯的暴行，但美国政府必须为纳税人负责，所以他想问问泽连斯基关于获胜是否有任何计划，并要求乌克兰为这些花掉的钱负起责任。拜登上个月向国会提出增援乌克兰的预算案，包括武器和人道援助，总金额高达240亿美元。这个亦是继去年450亿美元军援之后，拜登政府再次提出增援要求。假若无法通过，下月起乌克兰将无法再获得美国的武器。纽约时报指出，麦卡锡正面临庞大的政治压力，近几个月来有三分一的共和党议员主张缩减乌克兰军援，甚至威胁杯葛一切与乌克兰援助有关的空头支票，否则就要将麦卡锡赶下台。麦卡锡自己表示，希望国会能就增援乌克兰一事单独讨论，不要与其他政府优先事项绑在一起。不过民主党却持相反立场，这样的冲突亦表现在接待泽连斯基的态度之上。在以共和党居多数的众议院，麦卡锡拒绝为泽连斯基召开论坛，改安排两人私下会面。参议院则全体和泽连斯基进行闭门会议，听取他对战事的讲法。相较于去年底泽连斯基到访时，参众两院集体向他欢呼致敬，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无论如何，泽连斯基都必须再次证明支持援助的必要性，而且他的时间并不多。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20号在北京闭幕，79岁的邓朴方、68岁的张海迪双双卸任，由现任69岁的习近平旧部、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晓道接替邓朴方担任名誉主席，程海担任主席团主席，残联党组书记周长辉连任理事长。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大仔，1944年出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导致下肢瘫痪。1975年获得工作机会，任职于中央军委办公厅行政经济管理处。跟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邓朴方的地位亦得到相应提升。1984年他转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成为副部级干部，一年后升任理事长。自2006年后，他一直担任基金会的会长。1988年，邓朴方创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并连任第一至第四届主席团主席，前后任职长达20年。自1999年12月起，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待遇。2001年11月，正式明确为正部长级干部。200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晋升为国家领导人职务。在同年11月改任残联名誉主席，主席由张海迪接任，后者同样是下肢瘫痪。中国残联虽然是一个半官半民性质的综合性社会团体，但据维基百科，中国残联直接和中共国务院的相关领导联系，在业务上接受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口指导，在国家计划中享有特权，并同各省、区、直辖市建立业务关系，外界称之为邓朴方的独立王国。近年来，中共去邓台闸越演越烈。据国防新闻21号报道，从上星期在伦敦举行的 DSEI 国防贸易展中所展示的趋势可以发现，为了适应乌克兰残酷的近距离战斗，武器制造商亦开始调整他们的武器。例如德国的莱茵金属公司 Rheinmetall 正计划在区域防御武器中恢复冷战时期的弹跳地雷的概念。这个系统就好像地面上一个小啤酒桶，当系统侦测到坦克经过时，就会将自己发射到空中，然后在坠落时以155毫米火炮弹药攻击坦克最脆弱的顶部。这间公司表示，这种武器可以在几年内完成，并同传统的反坦克地雷结合使用。 ADW 弹药会追击扫射车辆，以防止对手的装甲部队穿过雷区， 地雷战的重新出现，亦令人想起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前线交战的惨况。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份报告将它描述为世界上遭到地雷污染最严重的一块土地。就莱恩金属公司而言，它没有将区域防御武器称为地雷，因为这些装置可以透过远程开启或关闭，并设定令友军通过的程序。这个武装系统整个过程都可以由人类来操作。自冷战结束后，本来被设置在战场的屏障，尤其是反坦克地雷，几乎已经全部被北约部队拆除。一位公司代表解释说，重建这种战场屏障亦是当前的重点。与此同时，芬兰公司 Insta 亦正将降英弹片投掟无人机投入战场，以满足乌克兰在开阔战场大规模攻击步兵的需求。据该公司表示，四族飞行无人机装备了碎片弹药。值得注意的是，该无人机一开始是装载 ADW 的弹力地雷，当它在步兵阵地上空时，能够用3000枚弹丸粉碎弹药，破坏力甚至可以穿透轻装甲。Insta 国防部门副总裁莱托兰塔和国防新闻说，降英的弹丸覆盖区域可以达到三分一个足球场，每平方米平均会遭到 1.5 个弹丸的攻击。这个无人机还可以修改程式，在爆炸之前下降至更低的高度，令到攻击更密集。乌克兰政府一直希望西方盟国能提供有类似效果的集束弹药，虽然该弹药在使用上有争议，美国今年夏天总是同意将五角大楼的一些旧库存交给乌军。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乌克兰前线部队会使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士兵投掟手榴弹。莱托兰塔说，这种效果和乌克兰指挥官所设想的各种大规模攻击来讲还有所差距。虽然该公司表示，它主要的目标是为他们芬兰本土部队配备降英的防御能力，但对这些武器感兴趣的国家似乎并不只是芬兰。据 Insider 21号的报道，随着谷歌所谓提高搜寻品质，他们对搜寻引擎有用的内容的更新亦燃点了整个网络的怒火，因为很多人的网站排名随之下降。谷歌在这个月推出的更新后，承诺会进行一些积极的调整，以惩罚那些只在搜寻引擎排名靠前的网页。但这样的做法亦带来了另一个危机，目前很多网站拥有者担心网络不再需要人类作者。正如 SEO 圆桌会议的斯亚茨 Barry Schwartz 所发现的这样，谷歌最近调整了文件说明，解释了它怎样定义有用的内容，由人编写的对人有用的内容转变为为人编写的有用内容。这个变化的时机和最新的搜索演算法更新相吻合，亦令到很多网站拥有者对可预见的未来感到紧张。一位旅游博主说，他看到48小时内消失了 80% 的流量，而明显由人工智慧完成的文章流量已经超过自己。昨天我们看到正常流量下降了 55%， 今天更加恶劣。经营几个旅游相关网站的奥弗霍尔特和 Insider 说，他看到以前在某些术语中排名第一的页面，在谷歌搜寻结果中跌至第五、第六甚至是第七位。他补充说，3-4年前的网页现在排名还在他的前面。以往当谷歌推出新的更新时，波动是很常见的，每当好像这样的重要事情发生变化时，虽然总会引来内容创作者的抱怨，但这一次一些网站拥有者说他们早前从未见过这样的转变。现在的问题是，大型语言模型 LLM 是借由网络所获取的大量公共内容来进行训练的，因此从本质上讲，这些 AI 模型正在巧妙地重新发布已经发布的内容。这样做以前是应该会被谷歌惩罚，但现在谷歌亦在开发自己的人工智慧模型来做类似的事情，所以出现了矛盾。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内容是人工智慧生成的， 或者是这个是否只是人类以不同方式编写的其他内容。但这个已经凸显了使用者和谷歌面临的一个问题，目前无法发现机械生成的内容和人类创作的内容之间的区别。加上生成式 AI 正令到内容创造变得更加容易和快捷，这样亦可能导致网络出现大量机械生成的内容。而由于谷歌并没有加以约束，造成人工智慧生成的内容已经开始在网络泛滥。
秦刚案另有疑点，中南海消息话事情仲未完。习近平出席亚运开幕仪式，杭州被严控。辽宁收缴四类刀具，评论话是极权统治。韩国外交基调变化，中日变成日中。德国日本呼吁联合国改革。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秦刚被调查嘅内幕，不过观察人士认为当中有不少疑点。
秦刚在6月底意外从公众视线消失，之后官方解除秦刚外长职务，但没有对外做任何说明。直到9月19日，《华尔街日报》指出，秦刚被发现在任驻美大使期间有婚外情和私生子，因此被调查，这个算是外界第一次拨开秦刚一案的迷雾。不过法广在21号的报道中提出，秦刚因为私生活问题被调查，这件事有疑点。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对于中共高级干部来讲，生活作风问题从来都是生活小节，顶多是党内生活会上检讨几句。从习近平反腐以来，落马的高官个个都有生活作风问题，譬如政法王周永康的罪名之一是同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前色交易，但这个只是陪衬。习近平除去周永康是要清除他同薄熙来另计划结成的政治势力。如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所讲，秦刚因婚外情被撤职的讲法并没有令人信服。学者傅志斌发推文说，如果相信秦刚会因为婚外情而被撤职，李尚福会因为贪腐而被捉，就太天真甚至愚蠢了。秦李两人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人马，如果只是上述问题，习近平怎会可能自刮耳光？那只能说是果而不会是因，背后真正的原因今后我们会知道的。独立学者吴造来在社交媒体发文引述中南海背景的人士指，秦刚案内幕被曝光只是王毅借西方媒体试图再激怒习近平，使习近平继续处理秦刚。消息人士向吴造来表示，你想想，习近平愿意将秦刚的问题曝诸外媒吗？当时温家宝所谓家族腐败，胡锦涛的人马会释放这样的报料吗？秦刚还未有完全被打倒，王毅在这里做最后的斗争，西方媒体成了高层权力斗争的代理人。试想下，王毅心耕红色权贵和西方资本的土地几多年了？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说，中共内部已经提出几个处理前外长秦刚的方案供习近平选择。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出席今个礼拜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开幕典礼，杭州当地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受到了严格控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这个礼拜21号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22号至23号出席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官方媒体报道说，柬埔寨、叙利亚、科威特、尼泊尔、东帝汶、南韩以及马来西亚等国代表将会出席开幕式。 一位网名为宋先生的杭州网民对自由亚洲表示，最近多位意见人士和维权人士被限制自由或被监视。他说，杭州管控非常严厉，维权人士、意见人士，凡是他们认为构成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人，现在基本上都被旅游，有些被管控在自己家中。浙江访问王女士说，访问亦是当局最严厉管控的目标之一。这个礼拜二，有五位访问在杭州一家旅馆内被二十几名警察查访，并被遣返原籍。另外，由这个礼拜一开始，杭州市内实施了车辆单日单号、双日双号行驶措施。杭州居民张女士这个礼拜四对自由亚洲表示，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导致车辆和行人明显减少。她说，街道上人肯定比以往要少，现在车辆分单双号限行，外地来的人好像没怎么看到。在有些路段实施封路，会场附近有一些店铺已经停业。亚运会主会场在滨江区，主要封这个部分地区。此外，亚运会开幕式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店员说，一些路段实施封路，并且开幕式会场附近的一些店铺已经被迫停业，当地所有的沙井盖都贴上了封后标签，开幕当日临近街的位置不被开窗，部分靠近主会场的小区居民要出示临时出入证才可以进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届杭州亚运会共有12417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媒体人员1000多人，并配备了大量安保、后勤、教练等保障人员。
辽宁省公安厅今个礼拜29日发出收缴刀具的通告。根据通告内容，要求所有民众在11月30日之前主动上交四类管制刀具。管制刀具分为专用刀具、特殊厨用刀具、开刃的武术和工艺礼品刀具和其他管制刀具四大类。民众认为这个是为了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
通告指出，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的，处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危及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还要求销售管制刀具者填写管制刀具购销情况登记表，应查验购买人身份证件，从事机械加工、餐饮、肉类、蔬菜和水果销售等工业、商业活动需要使用管制刀具的，应当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不得随意转借、赠送他人。辽宁大连访民王女士对此表示，近几个月，辽宁省发生多宗报复社会的刑事案件，在11黄金周前夕，当局非常紧张。她对自由亚洲说，辽宁政府方人员造孽多了，肯定要加强控制，这个无非是他们胆怯、害怕。我屋企有剁骨头的刀、切菜刀，他们管得到吗？命都不要的人还担心实名买刀吗？还有网民留言说，前几天去北京佑安医院探病人，看到一个老人过住院报安检的时候，指甲刀被保安拿出来，网友感到很震惊。另一位网民说，这个是香港内地化、内地新疆化的标志。对于上述通告，湖南评论人士万先生20日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说，中共并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和生命安全，而是维护极权统治。官方口口声声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实际上是防范民众，底层百姓是遵纪守法的。政府执法部门包括城管、辅警，他们做事没有法律的底线，老百姓被逼急了，肯定要拿刀报复。哪个屋企都有菜刀，你还可以用铁链将菜刀绑住。
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期用韩日中取代韩方过去常用的韩中日。韩媒分析认为，反映出尹锡悦政府外交基调的变化。
南韩总统尹锡悦近期用韩日中取代韩方过去常用的韩中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